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敏。在这个礼拜的生活当中，一定会面对很大的挑战。我在这呢，就鼓励你要靠着神的话语，要靠着神的恩典，去胜过这一切的挑战呢。希望你可以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是勇敢和有信心的。好，那么这段时间我们都在研读创世纪的，不晓得弟兄姊妹在研读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的。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会继续的跟你研读这一卷书。好，现在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创世纪的31章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上一次我们开始看31章的经文，我们看了31章的1到20节。31章的1到55节呢，主题就是雅各离开拉班的家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雅各和拉班最后一次的交手，以及他按照神的吩咐离开了巴旦亚兰，向着迦南地进发，要开始他生命当中的另一个阶段。那这一段可以说是雅各生平的转捩点呢。上一次是到了20节，今天我们就从21节开始的。31章21节，就带着所有的逃跑，他起身过大河，面向基列山行去。然后31章22到24节是说到了拉班追赶离开他家的雅各。正当雅各一家大小向着基列山前进的时候，拉班终于发现雅各已经偷走了，于是他立刻采取行动。第23到24节，拉班立刻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，众弟兄是指他的亲戚，他们拼命的追赶，追了7日，在基列山就追上了。换句话来说，雅各出走之后的第10天，就在基列山被拉班追上了。在这里神介入了，夜间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在梦中警告拉班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说好说歹在这里是指着说任何的话去阻止雅各离开巴旦亚兰，或者是说一些导致雅各受害的话。神不准拉班胡说八道去恐吓和伤害雅各，就正如他不准亚比米勒侵犯撒拉一样的。31章25到44节这一大段，拉班和离开他家的雅各彼此的指控。31章25节这里说到了拉班支搭帐篷。拉班或许是因为受到了警告，追上了雅各以后并没有立刻采取什么行动，反正雅各是在他的五指之内，他不可能跑掉的，他也不用急忙找雅各，所以他就在雅各的帐篷附近支搭帐篷。在基列山上有2组帐篷相对，就好像有2个不同地方的军队在对垒一样的。31章26到30节，拉班提出控诉了。拉班觉得自己受了伤害，他控诉女婿雅各，控诉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拉班指责雅各背着他而偷走，拉班控诉雅各是欺骗他，走得鬼鬼祟祟的。如果雅各告诉了拉班要离开他， 拉班应该会以欢乐唱歌、击鼓弹琴，要送雅各一家离开的。拉班可以为雅各开一个盛大的欢送会，唱出欢乐的歌曲，还有击鼓弹琴伴奏的。这个控诉某一个程度呢，可以说是没有言过其词，因为雅各的确是欺骗了拉班，趁他不在的时候偷着走，是名副其实的不辞而别。可是我们要问，如果雅各告诉了拉班他离开的计划，拉班真的会为他开欢送会吗？我们相信不会的。拉班继续提出他的控诉，指责雅各把他两个女儿们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，又不给他机会与外孙和女儿亲嘴。这番话有部分是正确的，因为雅各不辞而别，使拉班没有机会和女儿和外孙吻别。但是这几句话也是诬告雅各，因为他并没有用武力威逼拉班的两个女儿跟随他而去，他们是自愿的跟着丈夫的。拉班接着语调突然一转了，用很体谅的语调说，他可以接受雅各离开那里回到迦南去，因为雅各离开家已经是20年了，他自然是思家心切，很想回到家乡。但是有一件事他绝对不能够接受的，就是雅各顺手牵羊，偷去他的神像。雅各怎么回答呢？31章31到32节。雅各并没有否认拉班第一个控诉，因为他的确是不辞而别，静悄悄地溜走了。但是他提出解释，他这样做因为恐怕拉班知道他企图离去，就把两个女儿从雅各那里夺去了。对于拉班第二个控诉，雅各就不屑回答了，只是请拉班随意的搜查。他还邀请拉班除了搜寻神像，更顺便就检视一下雅各的财产，如果找出哪一件的东西本来是属于拉班的，就请他拿去。雅各还邀请众弟兄做公证人、陪审员，他们是和拉班同来的亲属嘛，雅各请他们帮忙看看。雅各的建议表明了他是清白无惧无愧的。雅各理直气壮毫不惧怕地邀请拉班搜查，因为他是心中一片光明，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更没有偷拉班的一分一毫。但是他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，所以他大胆宣告，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。如果他知道这个好事原来是他所爱的妻子所做的，我相信呢，他宁可死了也不会宣判这个犯罪者的死刑。31章33到35是搜查的结果，当然就是找不到那个神像了。31章36到42节，雅各就提出抗议了。雅各再也按捺不住了，语气非常激昂的发怒斥责拉班。他通过发怒把压抑在心里多年的怒气抒发出来。而另一方面，他觉得自己是应该愤怒的，因为拉班采取搜查的行动表示了他假设雅各和家人都是盗贼。更何况拉班搜不着以后完全没有为着自己诬告了雅各而道歉，若无其事的，就好像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雅各接着就反击了，指出拉班绝对不是受害者，真正被偷盗的是雅各而不是拉班，因为他过去20年在拉班家中受了不少苦，一次又一次的被剥削，拉班对待他比对待一个仇敌更厉害。雅各首先指出他怎么样的从来没有导致拉班有任何的损失，他大声地对拉班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。雅各不仅是竭力使拉班不蒙受任何的损失，而且他甘愿吃亏，为着那些不能够控制又不是他犯错而招致的损失做出了赔偿。第39节这么说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 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从当时中东的法典和后来以色列人的法律，我们就知道了，第一，看守的人只需要负责赔偿那个被偷去的牲畜。第二，看守牲畜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为那个被偷去的负上责任。这些情况应该包括了牲畜在晚上被偷去。可是我们发现，那个刻薄诚信的拉班却要求，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，雅各都要负责赔偿。这个对于雅各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。
创世纪一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现在我们继续看看雅各怎样的控诉拉班。他为拉班工作，常常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。虽然雅各为拉班付出这么多的代价，拉班却仍然打算打发雅各空手而去，什么报酬都不给他。幸而雅各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与他同在，他才不至于落到一个很悲惨的境况当中。最后雅各回到现在了，他对拉班说，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无所不知和眷顾那个被迫害者的神留意到雅各的苦情和劳碌，所以就做出了判断，宣告拉班犯错，对不起雅各，所以就责备他了。三十一章的四十三到四十四节是拉班的回答。面对雅各这么有力、无懈可击的还击，拉班只能够做出非常软弱的回应的。然后他就提议了：“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”这个立约就是大家都同意，并且会遵守的协议。为什么拉班突然会提议立约呢？这个要等到第五十节才有答案的。重要的是，拉班主动提出和雅各立约，就间接承认了雅各不再只是他家中的一个成员，雅各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他就是他自己家庭的一家之主了。三十一章四十五到五十四节，拉班和离开他家的雅各彼此立约。三十一章的四十五到四十六节是立柱子、堆石头和吃喝。雅各没有正面答复拉班的建议，只是用行动来回应。在整个立约的过程当中，雅各只是做而不说，而拉班就成为了双方的代言人。或许因为他是长辈的缘故哈，他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，这个石柱将会成为了证人。第二方面，他邀请和自己同行的亲人，也就是众弟兄，一同堆聚石头，堆完了就在旁边吃喝。这个石堆也是用来做证人的，在这里有石柱和石堆作为证人，一方面是表明了事情非常的庄重，而另一方面也因为雅各信不过这个欺骗他多次的岳父，所以他需要那么多的证人，证人越多就越好。三十一章四十七节，二人给石堆取名的。亚兰人拉班就用亚兰文称那端石为伊加尔撒哈杜他。伊加尔的意思就是石堆， 撒哈杜他是指着见证。雅各在说亚兰文的地方住了20年，自然可以把拉班的亚兰文翻译作希伯来文，就是加肋德。两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以石堆为证。31章48到53节的上半部分，拉班宣告约的内容。当拉班和雅各完成了取名的手续以后，就谈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了。第一方面，拉班对雅各说，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虽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所以这个约保证了雅各不会苦待拉班的女儿，又不会在他们两个以外另外娶妻的。第二，这个约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，就是保证大家互不侵犯。这石堆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，我避不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那石堆和柱子也成为了雅各和拉班的疆界，不可以越过。在古时候，中东一带都相信每一个国家的神会保护国家疆界的，所以拉班在第53节所提到的他所信奉的神和雅各所敬拜的神就这样分开来提。重要的是，这个约并不是大家结盟或是彼此和解，只是强调互不侵犯。最后，拉班重复他已经说过的话，正是邀请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和他自己的祖父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拉班和雅各中间判断的。31章53节的下半部分和54节，雅各同意了，大家就起誓献祭。最后31章55节，就是拉班归回自己的家。
创世纪1章21节，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
看完了31章的经文以后，我们有什么学习呢？现在我们来谈谈哈。我们通过这一段呢，可以再次的看到神是伯特利的神，他实现了在伯特利向雅各所宣告的应许。虽然雅各20年来并没有亲近他，所做的事情有不少地方都不是那么好的，但是神仍然和他同在，保护和帮助他，使他有很多的后代和财富。所以我们也要相信神在圣经当中所宣告的应许，我们不仅要相信他的应许，而且我们要按照神的命令去行。我相信呢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可以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的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也要记得生命是不公平的，但神是公平的，他怎样的帮助雅各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报酬，也会同样的为我们施行公平。虽然我们不一定呢会好像雅各那样的在今世就已经得到了回报，也不一定呢能够让那些剥削我们的人呢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惩罚的，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。好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晓得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们最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，就是承认和悔改，而不是用谎言去遮盖的。因为这个呢会有一个滚雪球的效应，被迫讲完了一个谎话，又有一个是很难停止的。我想到了一个故事，有3个犹太的青年在安息日就躲在谷仓里吸烟的，结果是被人揭发了和责骂了。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说了，啊，我忘记了今天是安息日，所以我就吸烟了。第二个就说，我忘记了安息日是不可以吸烟的，所以我这么做了。 第三个说，对不起啊，我忘记了关好舱门。在这三个当中，哪一个真正的为着他所做的错事负上责任呢？结果是三个都不愿意为着他们所做的错事负上责任，承认自己错了并且悔改的。那这是非常的可惜的，盼望这一点呢能够常常成为我们的提醒哈。那现在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进入到32章的研读了。32章的1到2节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段落。在这里雅各看到神的使者。神的使者遇见雅各的背景怎么样，我们来看看。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，雅各仍旧行路。他带着家人和岳父拉班分手以后，就继续向着迦南进发了。现在他和拉班已经面对面解决了纠纷，所以他不再是偷偷的逃走，他可以挺胸昂首，光明正大的前行。他在路上呢，或许还是在担心着以后见到以扫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呢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的使者遇见他。神的使者在这里是复数，就是说不止一个，是成群结队的天使天军呐。32章2节上半部分经文这么说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。有学者就认为了，神的使者这次的出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？神的使者是以友善的姿态出现的，所以雅各不需要觉得害怕。他们出现主要是表明神和雅各同在，会保护他，这些的使者会陪伴他一起回到迦南去的。32章2节的下半部分，雅各在旅程当中梦见神和他的使者，就给那个地方取名为伯特利。同样的，这一次他看到神的使者，就给那个地方取名为马哈念。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个营。看了这一段经文之后，有什么应用呢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发呢？我们要记得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神都可以与我们同在的。就正如戈登将军被出卖和去世之前，从那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写了最后的一封信，结束的时候就引用了这段经文，是这么说的，神的使者与我同在，马哈念。事实上，圣经其中一段经文让人感到很安慰的就是，雅各啊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。这是以赛亚书43章1到2节的经文。毫无疑问的，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神可以打发他的使者在我们四周安宁，或者是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我们，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那个问题是，神不一定会这么做，因为这样做对我们并不是最好的。我们可以这样的祈求，但是也应该接受神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去做。而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要像魔鬼一样的误用这些经文去试探神，要求他为我们行神迹奇事，要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欣赏和惊讶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要常常希望神为我们行个神迹，以至于我们不用面对或是经历任何的危难。我们要把握着神在圣经当中的应许，在危险当中仍然能够信，信神他怎样说，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的。那盼望这个呢要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哈。那么最后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稍微的讲讲下一段经文的大纲，好让我们下一次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。下一次呢，我们肯定要看看32章3到21节的经文，是32章3到21节的经文呢。那其实这个32章3到21节是在整个的大段落，是32章3到33章20节这个一大段经文里面的。32章的3节到33章的20节是说到了雅各和以扫，他 他们之间的事情，特别是说到了他们和好的。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可以分为三部分，32章的3到21节是第一部分，是说到了雅各预备迎接以扫；第二部分是32章的22到32节，雅各见到神；第三部分是33章的1到20节，雅各和以扫相见的。那么刚才我就说了，下一次我们会看32章的3到21节，就是雅各预备迎接以扫的。那么就鼓励弟兄姊妹回去以后呢，好好的看看这部分的经文。
你的爱如此温热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轻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意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身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好，在这儿呢，也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《创世纪》的讲义。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《真道分解》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长新